4月6日，搜索人员又有收获。一马市临近的新安县铁门镇水库，搜索队发现了几个装着食品的纸箱子，又发现了李清选从家中拿走的棉被等物。看起来4月5日李清选等人就在西安。根据逃离速度的判断，他们没有使用交通工具，而是步行。步行速度不会很快，他们不可能逃出河南省。由此警方更坚定了一定能够拦住他们的信念。于是豫西和豫中几个市更加大了设卡拦截的力度。4月7日，汝州市下属的临汝镇几名武警检查时，发现长途车上有三人形迹可疑，其中的一男一女酷似李清选和杨淑珍的模拟画像，武警立即将他们扣住。当地警方从他们随身的行李中搜出了 358,213.75 元的巨款现钞。四二专案组极为兴奋，立即赶赴临汝。果然这一男一女就是李清选和杨淑英。根据两人的交代，在野外先后挖出一支冲锋枪和一支五连发猎枪，以及60多发子弹。明明被抓了三个人，剩下的那个人是谁呢？是不是巡警杨红仙呢？不是。这个人是李清选修车铺的一个小工，叫做韩风。这家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是负案在逃的通缉犯。96年韩风因盗窃罪被通缉，目前还在追捕中。那么杨红仙去了哪里呢？专案组认为女人比较容易对付，先审讯年仅19岁的杨淑银。没想到这杨淑银是极为的难缠，无论警方如何询问，杨淑银就是一个字儿也不说。僵持了长达三天三夜，杨淑银不吃不喝，只是恶狠狠地看着民警。既然能上专案，民警肯定都是资深的，什么大案都办过，什么杀人歹徒都见过。看着杨淑英凶恶的双眼，民警竟然有微微的恐惧感，真没见过这么凶的眼神。对杨淑英审讯毫无结果，只能转而对付李清选。让人意外的是，身高一米八几的李清选根本就没有抵抗，和盘托出。此时的李清选似乎恢复了理智，他主动说，这些案子都是我做的，我认罪，你们枪毙我吧。你一件一件说，你先说谁是主谋，你还是韩涛还是杨红仙？李清选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半天后他才说，谁是主谋，肯定是我呀，但我配吗？我是被人牵着鼻子走啊，我30岁，杨淑英19岁，但我被他玩得团团转，没有这个女人，我也不会落到今天的地步。你先说，巡警杨红仙去哪儿了？
死了，被我们杀了。
啊？他不是你们同伙吗？
杨红仙就是个傻鸟，和我一样，他色心太重，被杨淑英给勾上了，最终送了命。他也不想想，他要什么没什么，怎么会有美女看上他呢？哪里有这种好事？
4月8日，根据李清选的交代，民警们找到了杨红仙的尸体。尸体睁着双眼，死不瞑目。有什么不瞑目的？以杨红仙作为巡警，竟然违背纪律，私自将冲锋枪偷出来炫耀，就为了一个女人。结果，女人没搞到手，反而送了命，这又怪谁呢？要是有机会重活一遍，韩风的打算是老老实实的当个农民，好好过日子。李清选是想当个工人，安分守己的工人，够吃够喝就行了，和老婆孩子好好过。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他们都仿佛大梦初醒，眼睛泛潮了。在人生最后的时刻，韩风想起了自己的女儿。
我光想闺女，想老婆，觉得对不住他们。
李清选想起了自己的儿子，每天都在想儿子。
父母年纪大了，养我也不容易，我想他们，我也想儿子。 李清玄把这样的话重复了多遍，泪水几乎夺眶而出。时间最后治疗了其人性，但一切都已经晚了。李清玄最后的愿望是能有机会在法庭上看一眼自己的儿子。在面对八岁儿子那纯洁无邪而又充满最初的疑问的目光时，李清玄的眼睛将怎样睁开？这个时候他所谓的死而无憾一类的话该是怎样的悲索而无力？他甚至没有时间来将那些话收回。几个人的悲剧在此将显示出最切实际的情形，而与此同时，无辜的死难者的家属的哭声将使李清玄和韩风走向刑场时灵魂永不得安宁。4月25日，他们三人被判处死刑。